好，请我们先读三处圣经。今天想和弟兄姐妹分享，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么第一处圣经，请我们先读马太福音4章4节。马太福音4章4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二处，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6章第25节。马太福音第6章第25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第三处经文，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6章第63节。约翰福音第6章第63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我们读经先读到这里。为什么会思考到这个题目，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呢？其实坦白说，这个题目已经在脑子里想了不知道多久，一直不停地在想。今天想到了一个答案，过一段时间又想重新再想。为什么这个答案会让我不满意呢？可能总是会找到新的神给我们的一些启示。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同样这样，在我们读主话语的时候，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些不同的经历的时候，总是有可能会回到同样的这个题目去反复思想。一方面是反复思想主的话，另外一方面是反复思想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一些带领。那么关于人生人活着，我的思考就是它一定会有一个意义。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的生命当中有哪些东西是重大的那么我们刚才读的三处圣经呢，第一处就是马太福音第4章4节，主耶稣在旷野里有一个所谓40天的经历。这个试炼的时候，撒旦就对他有一些 challenge。主耶稣对撒旦的 challenge， 他的其中的一个回复就是说到了这句话，4章4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显然当主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把两件事放在我们的面前，一个是单靠食物。靠食物呢，我们知道是供应生命的问题，供应身体的需要的问题。那么同时呢，还有一部分是什么？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当我们去思考除了我们的身体以外还有另外一部分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话补充了我们那个所谓另外的一部分。这个另外的一部分是什么？当然是身体以外的那个部分。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已经信主了，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神的生命，这个神的生命是借着灵住在我们里面。也就是说，除了我们这个身体的生命以外，我们还有一个灵的生命。那么这个灵的生命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这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跟我们的人生的意义也有关系。当我们去思考人活着的意义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思考有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角色，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的一个目标有的比如说母亲是为着孩子来活着，有的将军元帅是为着战争来活着，有的运动员他是为着去比赛去拿冠军来活着，有的企业家有可能就是为着企业的发展而活着。他们这些人我们说这些是世上的人他们所有的这些人 我们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我们有可能是一个母亲，有可能是一个企业家，有可能是一个运动员，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跟这世上的人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有一个所谓人生的目标，有一个我活着的意义，有一个我要生活下去的一个理由。的确你会看到有很多时候我们会为着这个所谓的活下去的理由啊，为着我们这个人生的目标，为着我们生存的意义来坚持，有可能会在生活中遇到不同的困难，我们能坚持下去，因为我们有活着的这个意义。当然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有的人他达到了这个目标之后他就迷失了啊。我们知道有一些世界冠军连续很多年拿到冠军以后，他就觉得没有意义了，我到底拿这些冠军是为什么？为着世界的名声吗？为着钱财吗？我所有的这些都得着以后，我仍然感觉到很空虚，我仍然觉得好像我活着的意义不大。有的人是得着了反而失去了，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失去了反而更加失去。可能有的母亲把她所有的希望放在孩子的身上，孩子一天一天的成长，越来越有出息，越来越让父母感到骄傲，结果突然有一天孩子失去了，那这个母亲她会怀疑，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到底活着是为什么？是为着白发人送黑发人吗？无论是得着还是失去，我们似乎总会看到有一些事情让我们感到迷茫。那么如果不是为着得着或者为着失去，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是不是为物质的生活？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么不是为物质的生活又是为什么呢？是不是为了一个冠军的头衔，为了一个博士的学位，或是为了一个总统的称号，为了一个勋章？你可能是一个将军，你拿过一些比如德国的将领，他身上穿制服的时候挂了好几排的勋章，这些勋章是什么？是战争之后得胜的一个代表。那么这些勋章能够给人带来多少满足呢？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中，除了有那些世人的一些认知以外我们知道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会认为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活着呢是为着要享受生活，我活着呢是为了要从生活当中得到一些乐趣，或者是得到一些意义，这些没有问题我们相信这些问题，这些认知我们也不去否认，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什么？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不是靠物质生活，另外还有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什么呢？我们或许可以稍微读一点新约里面的话在马太福音的第23章，马太福音第23章，我们稍微分开一点点读在一个文士法利赛人和主耶稣的交谈当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从16节读到19节，16节读到19节，这一段话有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一些教导，有耶稣的一些回应。我们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是犹太人当中的某一类人，他们是非常善于教导的，他们的教导当中呢的确有他们的所谓的认知，有他们的价值观，有他们从他们的先祖领受的一些比如摩西五经里面的律法这些规条等等。他们是怎么说的？16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人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 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呢？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殿呢？我们知道，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好，我们知道在这一段对话里头，有两件事拿出来说，一个是指着金子起誓，或者指着殿起誓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指着礼物起誓，还是指着那个坛来起誓的问题。就犹太人当中的这些特别的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认为金子很大。你可能会要思考，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开始我提到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生活中什么是大的？犹太人当中的律法说金子是大的，它甚至是比殿还大，礼物是大的，甚至比坛还大。主耶稣对他们说的话呢，是反驳的意见。金子虽然是很大的，但是叫金子成圣的殿是更大的。同样，礼物，我们知道礼物它也可以是指祭物来说的，是神给人的规定。当人到殿里去敬拜、去侍奉、去献祭的时候，他们要带着礼物去。那么这些礼物可以是牛羊，也可以是鸽子，也可以是洁净的这些鸟类。那么这些东西被称作礼物。指着坛起誓的还算不得什么，指着坛上的礼物起誓的才算大的。这个是法利赛人的认知。我们今天也可以同样去认知什么是大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去追求很多不同的东西，我们可以去追求金子，也可以去追求叫金子成圣的殿。我们可以去追求物质的生活，可以去追求财富，但是我们也有可能是追求了罪、世界、欲望和人里面的肉体。如果我们追求的只是金子的话，主耶稣说你们这瞎眼、无知、瞎眼的人，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倡导。他们追求的是你要指着金子起誓，那就是要谨守的，你要指着礼物起誓，那是要谨守的。什么是大的呢？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我想这个问题不是单是耶稣对法利赛人提出来的，而且也是同样对我们今天的人提出来的。如果我们追求的是人生的成功，那个是不是我们生命中大的东西？有一小批人，他们追求的不是所谓人生的成功，不是所谓世上的地位，他们追求的是信仰，他们追求的是如何讨主的喜悦，如何过一个属灵的生活。这一小群人有可能被这个世界边缘化，这一小群人他们所追求的可能在很多人眼里来看不算是大的。主耶稣他讲了这样一句话，刚才我们读了三处圣经，他其中讲到一句说，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对我们来说，衣食住行、身体和生命，这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事情。我们每天可能在生活中不是只有所谓的读经时间啊，我们感谢主，现在我们都是每天早晨有一个灵修的带领，那么我们的教会的同工、我们的弟兄都会把一些分享，把一些圣经上的话和弟兄姐妹分享。但是我们好像并不是只有早晨灵修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我们也要面对衣食住行的问题，我们也要面对身体生命的问题。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来和弟兄姐妹有一些共同的思考，我们怎么能区分顾念食物还是顾念身体？我们怎么去区分顾念食物还是顾念身体？我们前提是回想我们一开始读的这个经文，就是主耶稣他所说的话，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不是单靠食物。那么当人去顾念食物的时候，他是不是在顾念身体？如果当人去顾念身体的时候，你怎么区分你不是在顾念食物呢？这里头的区分的原则是什么？我想如果我们是顾念食物的话，我们就有可能是会顾念欲望， 我们就有可能是会顾念罪，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去思考食物以外的那一部分是什么。如果说主口里所说的话是灵，刚才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三节，大家有印象的，主口里所说出来的话是灵，如果我们顾念的是主口里所说出来的话，我们就不是单靠食物活着了，我们是靠灵，靠灵性的生活来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这个人你会发现你突然变成了除了身体以外的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是可以活在灵面前的那个灵。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说的话说，你们的父是在撒玛利亚敬拜，而我们的父我们知道他是谁，我们敬拜父是在灵和诚实里敬拜。所以人不是单在身体上敬拜，人是在灵里敬拜。我们活在神面前的是我们里面那个灵，我们活在神面前的是主耶稣的话，他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如果说我们活着有靠主的话而活的话，我们顾念的就不再是物质的东西了。我们可以去追求美好的食物、漂亮的衣服、华丽的房子、豪华的车子，所有的这些是什么呢？有可能是我们欲望里出来的东西，是我们外面的东西。那么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刚才我们提到一个问题哈，我们的灵是活在神面前的，我们活在神面前的这个灵生命有没有大小之分？有没有成熟和幼稚之分？如果一个人身体的生命或者说物质的生命它有成熟和年幼的分别，灵的生命是否也有呢？如果有的话，我们怎么才能使我们灵的生命得着滋养呢？如果我们属灵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是一个小婴儿，那么逐渐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这是成熟的属灵的生命。那么我们怎么使它可以得着营养，可以成熟？难道不应该是靠主的话来供应吗？如果我们常常去吃主的话，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不是就更加进入到完全的地步，进入到丰满，长有基督的身量了呢？好，我想我们请读一点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请我们来看第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八节，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会废去。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神造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物质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就会有灭亡的一天。无论是今天的物理学家也好，天文学家也好，他们发现的各种所谓科学的证据都告诉我们任何一颗星系都会有衰退灭亡的一天，天地的确是会灭掉的，直到天地都灭去了，主的话神的律法一点一划也不会被废去。我们刚才说的是什么？耶稣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律法也是出于神的给人的话不管它是诫命也好，条规也好，律例也好，指导我们的生活准则也好，这是神口里所出的话，这些话是不会消灭的，一点一划都不会消灭，这些话就成了我们的灵，就成了我们的生命。也就是说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不会随着世界的灭亡而灭亡，我们的灵一点也不会减少，它会持续到永远。在这样一个前提当中呢，我想我们再思考另外一处的圣经。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可以一直持续的话，我们的灵如果在神的面前能够一直存有的话，那么 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显现？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什么是神的显现？神在人的身上会有一个显现吗？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这节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是能够背下来的。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的身上有基督的生命，我们的身上如果有敬虔，就会有神在我们身上的显现。当一个弟兄姐妹，一个基督徒，你在世人的面前是一个敬虔的人，你所显现出来的就是神他自己。神借着我们的肉身，神的灵借着我们的行为，借着我们的见证，活在人的面前，让人看到，哦，原来这是一个敬虔的姊妹，那是一个敬虔的弟兄。你这个敬虔本身就是神生命的一个彰显。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灵生命，这不是说靠身体显现出来的，你的荣美，你的光环，是你里面的神的生命在你身上显出来的，是借着你的敬虔，借着你的端庄，借着你的温柔顺服，借着你的行公义好怜悯显出来的。这个是敬虔的意思。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啊，请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当然这节经文其实我们很多次想到它，它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现实，就是有些东西是暂时的，有些东西是永远的。天地是暂时的，我们的灵是永远的，物质是暂时的，精神是永远的。好，这节话让我们思考的是，我们顾念的是哪一个？我们开始刚才提出来一个问题，我们是顾念食物呢，还是顾念身体？这两者是有差别的。那么我们今天再进入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会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当我们再去思考我活着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是否先要思考什么是活着？有很多人活着却是死了，但是有很多人死了他仍然是活着。我们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医生的定义，人活着是他的脑没有死亡，当人的脑死亡的时候，医生就可以定义这个人是死了。如果这个人脑还没有死亡，哪怕他的器官停止了，这个人他还活着，这是今天的所谓科学家们、所谓医生们的定义。但是这个定义放在圣经里来看的话，那么圣经怎么说的？那么我们作为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去看人？什么是活着的？什么是死亡的？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我们后半句都记得很清楚，主耶稣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前半句讲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忘了，我们就再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三节，前半句他是这么说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医生们的说法是脑死亡是定义，神的说法是灵是定义。灵活着，这个人就活着；灵死了，这个人就死了。肉体是无益的，我们不能靠肉体有任何的半分的好处。在神的面前，你是一个活着的人，跟你肉身有没有残缺，有没有衰老，有没有疾病，有没有荣美，这些一点关系没有。在神面前真正有关系的就是灵，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在神面前算一个人他是活着的，是他的灵，是他的灵对神的话有反应，他的灵对神所交代的事情有反应，他的灵甚至对这世上的你所见所闻所听所想都有反应。你的灵要么责备你，要么赞许你，要么引导你，要么阻拦你。你的灵怎么样，在神的面前你这个人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所以我想，我们能不能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活着的，是看我们的灵。如果我们知道了在圣经里面活着的意义，我们就或许可以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四在哥林多后，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时候讲到的是，我们顾念的是什么？顾念的是所见的，还是所不见的？是暂时的还是永远的？好，那么我们刚才又读了叫人活着的乃是灵，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到那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体贴什么？我们体贴的是肉体呢，还是体贴的是灵？问题一步一步的进展到现在，我们会要面对一个很扎心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我们有可能是哦。我们虽然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们虽然里面有神的生命，我们虽然愿意活在主的面前，我们按照圣经的定义，我们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是体贴肉体的人。那么有一段经文呢，就把体贴肉体和体贴圣灵交通得非常清晰。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所谓很深奥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扎心的问题，就是在加拉太书里面。加拉太书这一段话呢，有一些字的翻译我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有一个字是讲到情欲，这个情欲呢被中文翻译成是情欲，从原文来看呢，它有两个字，一个呢是叫 lust， 一个是叫 flesh。 这个 flesh 也可以翻译成是身体，对不起，翻译成肉体，我们来把这一段经文稍微读一读好不好？请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到二十五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到二十五节，这段描述稍微长一点，但是非常精辟。精辟在哪里？他把人的肉体、灵和欲望全部都描述得非常清晰，把一些在勇士里面的真理，就是这两者之间的相争，描述得非常清晰。当我们去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思考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是什么。好，我来读，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到二十五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是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好，在这一段话里头呢，你会看到有一个词，当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这个前面的这个不放纵肉体，这个四幺五幺就是 flash，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后面这个情欲呢就是 lust， 它编号是1939。那么以后从这一节以后的所有的情欲的字呢，实际上都是4151，是指肉体。好，那么我们把4151这个词肉体就可以和那个所谓 lust 那个词情欲分开，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只有那些所谓的坏人是属情欲的，包括我们这些所谓的好人啊，我们也有可能是坏人，我们也有可能是顾念肉体的。因为你顾念的是这个 flesh 的时候，这个肉体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原来我们去顾念肉体，就等于是我们与圣灵相争了。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这两个是在战争中的，啊，他们是彼此为敌在战争中。如果我们思念的是永远的，是属神的，是属天的，我们就会避免属地的是淫乱的，是属土的是会灭亡的。当我们思念的是永世里面的，我们就会放弃那个暂时的。好，那么这些话这些道理我们其实都很熟悉了，具体应用到我们今天生活中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能够或者不能够把这个道理应用出来。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啊，这个房子要有一个租约啊，无论是教会也好或者是家庭也好，你会看到当我们去租这个房子的时候，这个租约本身它提出来的一件事情是所谓属世界的事情啊。当然我们这个房子也到了租约的一个所谓expiration date，然后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是 renew 啊，或者是 sign a new contract。好，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我对这件事情的思考，我们如果只是看租金这个问题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件属世的事。如果我们脱离属世的事，我们想要回到属灵的事情上来看的话，你会看到在旧约里面，神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往前行。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是在旷野里，他们在旷野里待了多少天？不是四十天，其实那段路是四十天的路，三个月以内足可以走到的，就是从旷野，从埃及出来，穿过旷野进入迦南，这一段路是很短的，但是他们在这里待了不是四十天，他们待了整整四十年的时间。我们今天在哪里？我们有可能是在旷野中吗？我们是在迦南地美地当中吗？我们是在神的应许当中吗？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是神的军队，我们是神呼召出来的一个团体。当我们在被神呼召出来一个团体的时候，你想不想你想不想得起来，在旧约里神呼召以色列人，他有一个 tabernacle， 有一个会幕，在会幕的四周是十二个营，十二个支派的人扎营，东南西北方向，每个方向有三个支派。当这个会幕要起行的时候，要往前走的时候，是有祭司吹号出来的。那么有了这个号角一出来，有了神的声音啊带领，有云柱有火柱的时候，这个扎营的事情就停止，起行的事情就要开始。不管你是起行还是扎营，神都会有云柱火柱来带领。我们今天是一个基督徒，对不对？我们今天要往前走，对不对？我们今天要跟 landlord 签一个合同，对不对？我们要怎么签？我们是要扎营的，我们还是要起行的？我们是要顾念天上的，还是要顾念地上的？我们怎么明白神的带领？我们怎么去寻求神在我们里面的预备？他带给我们的是平安还是不安？他带给我们的是预备了前面的道路还是阻拦不让我们往前走？他愿意我们留在旷野里多一点时间，还是要带我们进入迦南，穿过约旦河进入迦南？我想这个是我们所要思考的一件属灵的事情，不单只是签一个renew 合同的问题。我们不单是被这些所谓世上的事常常挑战，因为我们知道了属灵的原则，那么我们也会看到除了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以外，世人也同样要常常面对世上事的挑战。差别在于我们是有主的，他们是不认识神的。差别在于你同样面对的事情，物价有可能涨了，货币可能贬值了，战争可能又来了，食品又不安全了，失业率又高了，同性恋也合法了，甚至注射屋也开始在扩增了。所有的这些事情带给人的是什么？不安、困扰、焦虑啊， 甚至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美国的所谓国会要立法开始要公布一些以前的机密，外星人是不是也来了？那我们这些人要面对什么呢？我们面对的是不是我们的神怎么带领我们？我们现在好像世界上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好像面对的困扰太多了。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好吗？第二十七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七节，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能用忧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或者换一句话说，使身量多加一肘呢？思虑啊，我们没有人能用思虑，能用我们的思考，能用我们的计划，能用我们的担心啊，说白了，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各种想法都是担心。我们若不担心物价涨，我们就不会考虑如何投资。我们若不担心孩子现在那个今天所谓教育系统里面的这些毒害当中，我们就不会担心。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思虑不能让我们寿命增加一天，我们不能让我们的身体身高增加一肘。这是什么？是里面的还是外面的？我想就像我们每一次主日里面的祷告啊，神没有叫我们脱离这个世界，而且在这个世界现在是进入到了末后的时期。所谓末后的时期是什么呢？黑暗将至啊，这是更糟糕的一个时间啊。前面好像还没有掌管幽暗啊的恶者来辖制。今天呢，似乎你会看到更加黑暗了，地震也更加频繁了，战争也更多了，然后各种 pandemic 这些所谓的疫情也更严重了。那么今天是不是越发到了更加黑暗的时候？我们知道黑暗之后当然是黎明，但是我们今天在黑暗里有一件事情，我想提醒各弟兄姐妹，提醒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去省察的，我们虽然黑暗将至，我们却是光明之子。我们是不属黑暗的，我们是黑暗里面的特例，我们是一小群不一样的人。我们不单是光明之子，而且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讲到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这件事情，又回到我们开始读的那节经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如果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的话，什么住在我们里面？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犹太人去哪里敬拜？去会堂里，去神的所谓的殿里。神也要他们建造会幕，也要大卫和所罗门去建造圣殿。他们敬拜的地方，他们献祭的地方，他们有神的特别的心意设计，包括洗濯盆，包括香炉等等，包括宰杀祭牲用的地方，这些所有的器皿。我们今天敬拜在哪里？我们需要不需要去一个有洗濯盆，有金灯台，有香炉，我们需要不需要这样一个会堂来敬拜？不用，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敬拜神的殿。我们用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不用拿着所谓的祭牲所谓的血或者所谓的香到神的面前去。我们今天已经看见那个幔子开了，那个隔断的墙已经倒了，我们两下已经合成了一，我们直接可以到神的面前去了。叫神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profit 这个词是指使人获益的意思，肉体是无益的，也就是说使我们得着好处的不是外面的，不是身体，这个用的是 flesh profit nothing， 身体是无益的。这个讲到 profit， 讲到获益这件事呢，有另外一处经文，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去自己的魂，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用的也是 profit 这个词。你可以赚，你可以去争取，你可以得好处，但是你如果失去了魂，怎么才失去魂？也就是说我们顾念的是什么？我们的顾念是我们的魂来做决定的。如果你顾念的是外面的身体，还是说你顾念的是里面的那个灵，就会看见你的魂是失丧的还是得着的，就会看见你所要收益的是永恒的还是暂时的。我想最后请我们大家再读一处圣经，在罗马书第八章，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感谢主，我们在神的应许当中，在生命和圣灵的律当中，就可以脱离那个外面的人，进入到里面的人里面去。在基督里神释放了我们，我们就不活在死里面。当我们去体贴外面的时候，我们是活在死里的，我们是被定罪的。但是当我们进到里面以后，你会发现你是活在灵里面，是不再定罪，脱离死亡，进入永远的生命当中的。好，感谢主。我想如果今天交通的内容比较多，如果今天讲的话读的经文比较多，有哪些是你可以带回家的？对我个人来讲，我盼望的是如果你能有一句话记着能够带回家的话，那句话就是，当我们面对各种挑战和要做决定的时候，你有一个问题要问自己，我是顾念了身体外面的，还是顾念了灵里面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交通的一个问题。我们所有面对的问题，我们所有面对的挑战，我们所有要做的决定，最终要回到这样一个问题里面，我们到底顾念的是什么？我们顾念的是属灵的还是属肉体的？我就交通到这里。
我们也请读一点圣经，第一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这一节圣经是说到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这个殿就是你们是神的殿，为什么？因为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啊，这就是，所以我们就是神的殿，因为神的灵是住在我们里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要毁坏那个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这是一处，第一处。第二处，请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十九节到二十节。
格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啊，这个身子应该可以翻成身体。啊，这里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就是身体，来荣耀神。啊，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因为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身体上来荣耀神。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你的身体，如果我们只是看到从物质上来看，身体是吃喝靠身体，对不对？只看到这个就不完全了。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这个身体是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这个身体是圣灵的殿，那就是说圣灵在我里面管理我这个人，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错了。但一定要顺着圣灵的带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差圣灵来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因为今天我们里面住了圣灵，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基督徒，你说话要注意，你做事情要注意，因为你的身体是神的殿，你只能用你的身体来荣耀神。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神的灵也就是圣灵啊，这里就说到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在身体上来荣耀神。啊，那今天你在家里，对你家里的人，你能不能荣耀神？做丈夫的对妻子能不能荣耀神？做父母的对儿女能不能荣耀神？你说我管教你，好，你这个管教能不能荣耀神？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姊妹之间，你能不能够荣耀神？这就是我们身体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一切行为都会来荣耀神。如果你不荣耀神，神就要审判你，好不好？那是圣经里讲的。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好好的审查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的聚会不能荣耀神，我们的聚会有什么意思？ 所以一定要荣耀神，好不好？我想补充这一点，好不好？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
讲弟兄讲到荣耀，我们可不可以荣耀？我们可不可以荣耀神呢？在那个路加福音，如果从八句读到那个十四节呢？
路加福音，
我简单一点呢。
路加福音是吧？
啊，路加福音第二章，
第二章
到十四节。他只讲到耶稣出生，耶稣出生，他这些牧羊人来讲要天使，他是要那个荣耀神的，所以基督出生来讲呢是荣耀神的。他说在机构之前将荣啊，我读我你们读了，我读普通话讲的不好啊。啊是吗？如果有一般不认定天使来讲呢，他大卫请的有你们生下一个教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裹布卧在麻槽里，那就是之后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基督出生来讲呢是荣耀神的，所以我们信着耶稣基督来讲呢，靠着我们的是不能荣耀神的，所以我们信耶稣在基督里面才能可以荣耀神。所以就是这样，基督来这个道成肉身，他被圣灵引渡，他去看野，去一个受试探，他是受试探，是受一个魔鬼的试探。但是来讲呢，就有一个地方来讲呢，他要是在一个我们在竹头门那边呢，就我们医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一同门的债。就把这个吃的东西来讲呢，神已经吃了给我们了，免我们的债。所以来讲呢，这个吃是主头们已经讲了，但是呢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为什么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了？道成肉身来讲呢，他就受一个撒旦试探，他是因为他刚刚一个受证，然之后来讲呢，他受完证来讲，四十一号他说传天国的福音，也就受这个洗完这个礼之后呢，他就圣灵引导他去受魔鬼试探。所以我们不要免我们的试探，因为圣灵会引导他。但是《九头门》里面讲到我们不要受试探，所以我们不要永远摆在试探里面。我不知道，可能我讲得不清楚，讲别人来讲吧。不好意思啊，讲得不清楚。
感谢杨弟兄啊。刚才杨弟兄的回应呢，讲让我们进一步思考到了关于荣耀的问题，关于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神的供应，神的预备，以及我们个人怎么去
躲避罪的问题，怎么去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面去的问题。好，这是一个分享啊。我想我们在一些主的话语之后，总是会让我们里面有一些激荡，这些激荡也是正常的，是对主话语的一个回应，说明我们这个人是灵里面活泼的。那么感谢主啊，我们的每次的交通分享呢，都有借着主的话，借着弟兄姐妹彼此的建造和交通，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他对给我们的光照和祝福。那么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今天的交通里面有一些你愿意的分享或者问题也可以。如果你想到今天我们的交通里面有一些问题，我是不能很快的释怀，或者说仍然有一些疑问的，这个时候也可以提出来。好，我想呢，我今天的交通有一些文字可以把它分享出来，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放在我们这个群组里，或者是私下里分享也可以。那么如果没有其他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分享或者补充的话，我们今天的聚会呢就先到这里，请邱阳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借我们弟兄们的口的话语向我们，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人，我们应当做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常常为我们的肉体守拜，我们常常体贴肉体，以至于犯罪得罪你。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过往罪过也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天天的引导我们，加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能够试过肉体的试探和世界的诱惑，还有撒旦的攻击，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像保罗所说的那样，过去我们所珍视的现在视之为粪土，让我们能够追求属灵的长进，以至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主的称赞而不是责备。主啊，我们的聚会即将结束，求主保守弟兄姊妹这周的平安健康，使我们下周能够在同一时间再一次的聚会，再次来学习你的话语。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